感谢主，约书亚记第十八章在这里很重要的，我们要记得神的会幕在旷野的时候是流动的一个帐幕，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在应许之地了，已经安顿下来了，所以神的会幕也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顿下来，那么就选在示罗。示罗呢是整个这一片土地的中央，便于住在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百姓呢去来敬拜，每年要守节都要到神的这个会幕去，就后来当然建了圣殿。所以在整个士师时代，神的会幕它的材质依然还是旷野的那一个会幕，它还是那一个物件，但是呢是在固定在一个地方了。那么后来士师时代结束以后，进入王国时代，进入大卫所罗门就修圣殿了。那么第三节呢，这个约书亚就有带有点责备，就说这七个支派的人呢，神赐给你们土地了，为什么要单言，单言不得，要到几时呢？就是什么时候你们才起来把神给你们的这些产业都拿去呢？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得了救恩，这个救恩也是很丰盛的，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救恩里面所有的丰盛了呢？就是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这个百倍，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丰盛中间得了多少了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都没有经历，所以有的时候是因着不敢，有的时候因着怠惰，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灵性贫穷。所以这里也是鼓励我们，神所有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真的要都要去得，都要去体验，都要去经历。那他们呢后来就还是用抓阄的方式分了七份，那么就是先讲的便雅悯支派他们的地界到达了哪些地方，这些地理名词，那他们有哪些城，在这些城里面呢和这个地界里面呢有几个，有一些我们熟悉的我们就要注意，有一些只出现了一次的地名我们根本很陌生的我们就可以放过去。那么第一个他们的地界中间有基甲，我们记得是在基甲行割礼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意义的。第二呢，他们分的城里面第一个就是耶利哥城，这我们知道是最有意义的第一最就是这个攻打的第一站，所以耶利哥城是在他们的地界中间。那还有一个城很著名是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到这个便雅悯虽然是一个最小的儿子，但是他在他的这个地界里面有这几座这个著名的城，尤其是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到很后面大卫时期才成为首都，但是毕竟这个是在他的境内，所以他也是蛮蒙福的，这个便雅悯所分的这个地界。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呢，前面几章我们看到神审判以色列呀，审判列国呀，在这一章里面就扩展到神审判全地了，包括审判天上的灵体了，在二十一节，所以这个全世界都污秽了。所以第五节呢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相当于钥匙的这一节，第五节是中间的这一个也可以说是诉说它的这个原因的这个一节，这也是鲍牧师经常引用的一节。他就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律法律例我们还觉得是跟以色列人这个设立的，但是永约呢其实就是一开始伊甸园神跟人亚当所立的那个约，让他们看管这个看顾保守这个伊甸园。但伊甸园相当于一个全地的一个缩影，但是后来因着罪又因着这个洪水呀，这个整个的全地都是污秽的所以整个地上的人都背了神跟整个人类所立的这个永约，就是 everlasting covenant 这个永约，整个人类都失败了，不光是以色列人失败。那么第十四节到二十节就会看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渔民就是总有剩余的民，他们是欢呼的，他们是要荣耀神的。但是这个大灾难的光景，十七节到二十节就又进入大灾难的这个光景那样的哀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就明显的讲到末日最后的这个大灾难，而且这个邪灵也被消灭，整个天体改变，就是耶稣回来西安要作王那个情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觉得跟启示录后面的好像，这就是先知的预言。希伯来书第六章这里讲到要离开这个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极力进入完全，也就是离开仅仅入门的程度，要极力进入完全。那第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个后面的六项。那么这个六项呢 这个在解经上面呢不是特别的一致，而且这个意思呢不是很清楚，包括他翻译的文字呢，尤其又翻译到中文以后呢，他的这个就是跟原文其实还是有些出入的，所以这个解经就是比较的不一致。那么大部分人都是倾向于就是说这一些啊，懊悔死刑，信靠神，信靠神这里并没有讲到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些呢是指犹太教里的一些的教义。但是这些教义呢并不是没有益处，这些从犹太教中生出的教义呢为基督的救恩呢是做了一个铺路的，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的教义，因为这些教义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有更加完整的、更加实体的一个体现，或者说一个替代就是比如说懊悔死刑这一些东西在基督教义里面都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呢一看呢不算特别的清晰。总之呢就是大家可以基本的知道这是犹太教生出来的一些为基督救恩来铺路的，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些教义上面。四节到八节呢是一个警告这个叛道离教叛道的人，那在这一段的这个解经的分歧就更大了就是这是历来公认非常难解的经文，而且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当然可以有就是比较认同的几大派。那么有一派呢是说这里所描述的人呢从来就没有真信过，所以他们是假信徒，但是呢我们不是很倾向于这一派的这个讲法。因为如果是个假信徒，从来就没有重生过，根本就不是真基督徒的话呢，那么一个是与圣灵有份尝过天恩的滋味，觉悟来时全能，这些人他不可能真实的这个经历到。再一个呢就是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如果他们没有重生的话，他们就从来没有真正懊悔过，就说不上重新懊悔了就是把耶稣基督重定十字架，那他们根本就跟十字架毫无关系。所以我们不太能够认同这里是指的假信徒，我们比较倾向认同于就是说是他们是曾经是经过重生得救的信徒，他们是信徒，但是后来呢却真真实实的离教叛道了这样的人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所以我们要体会这个什么叫蒙了光照，他们的圣灵真的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这些都是真实的描述，这个不是他们假的真的他们尝过各种神恩典的这个救恩中间的这样的恩典。那么与圣灵有份的这个英文呢，至少英文是讲的是有各样属灵的恩赐所以有个那么尝过善道的滋味，就是神的话语曾经在他们的心中是有这个他们有很大的体尝，觉悟来世全能这里有一个说法是活在来世全能中，这个就跟圣灵有份是比较相似的，就是说他来世的全能那一定是圣灵的超自然的来的，不是今世的嘛，超自然的这种全能，他们甚至是在神的这个特别大的全能中间运行过行走过。那么其实我也是比较认同，就是说越在神的里面越在更高的这个领域中间行走过的人，他们是非常其实是非常的明白神的这个属性啊，神的约呀，神的这个话语啊，审判呐，圣灵的运行其实他们是非常的明白的。那么像这一类的人，他真的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不太明白，或者是一时糊涂他们真正的离弃道理，也就是说他们从内心做了一个意志坚决的一个决定，自己刚硬拒绝圣灵，要转移整个的来转移他们的信仰。确实有一些人公然的放弃基督教，又回到犹太教，公然的放弃基督教，加入这个穆斯林或者是什么公然的。那么当他们自己里面刚硬的时候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不是神不能，而是他们自己让自己没有办法再有这个悔改的心了就是他们里面向着圣灵完全的关门，向着圣灵的感动完全关门。所以我们是比较倾向于是这样的一类人，那么他们就被魔鬼完全的掳去了，就是那么这样的人懊悔呢就很难了，他们自己已经拒绝了圣灵，也失去了这个悔改的一颗心。 十节到十二节讲到，但是你们不是这样的，那当然是鼓励他们说你们的爱心服侍殷勤坚持下去。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忍耐，他得到了他的应许，一个是蒙福，一个是子孙的这个众多。那么他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所以信徒都要效法亚伯拉罕。十九节的讲到说我们的指望这个是大卫鲍斯牧师特别经常引用的经文。那么我们属天的避难所其实就是幔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天上的至圣所。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进去了，所以他确保我们就是信靠他的人也能够进去。这个灵魂的锚一直讲到说我们灵魂的盼望就像一个锚一样，锚在开船的时候，这个锚就是紧紧的趴住一个这个海面底下的一个地方，所以就非常的稳妥。所以我们的灵因着跟耶稣基督一起已经进入了属天避难所，虽然肉体还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灵已经在幔内，在至圣所，所以我们的这个灵魂的锚，这个盼望是非常稳妥的。第七章讲到麦基洗德，这是圣经中可能最神秘的一个人了。那我解经家也公认这是神儿子耶稣在旧约的某一种的显现。第三节讲到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死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而且他最早的这一段我们自己来看啊，像故事一样，向亚伯拉罕收取十分之一，这是在立位之前，这是在神定十分之一前很早的时候，他就向亚伯拉罕收十分之一，而且他的位分是比亚伯拉罕大的，而且为他做见证的人说他是活的，从来没有一个地上的人是可以这样描述他，无父无母，而且他是这个活士，就是他一直是活的。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曾经在远古的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的这个人物撒冷王，他确实是出现过，以人形出现过，但是他实际上呢是这个神儿子的在那一种显现。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亚伦等次是不完全的，因为大家记得这个希伯来书就是要讲耶稣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这里讲的是超越亚伦等次的祭司，所以一直是超越，所以他必须跟旧约不停的对比，这里跟亚伦等次来对比。所以说耶稣呢，他在肉身上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不是利未支派出来的，所以在肉身上他不可能成为利未支派的这个祭司，他没有大祭司的这个血统论他是不能够的。所以呢他呢成为祭司不是按照血统论，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就是他是按照另外一个等次，按照另外一套系统，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根本就完全脱离了支派，脱离了血统，脱离了这个亚伦等次的这个祭司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作为祭司大祭司的这个超越性是永远为祭司，而且是更美的约不是旧约，这个是新约。而且曾经的大祭司一届一届的，就是他们人死了就得换他的儿子，就是他能够赎罪，也就是他这几十年，而且还得为自己先赎罪，因为自己也有罪。但是耶稣他不受这些肉体的这个祭司的这个限制，他是也是长久的活着，可以把人拯救到底，他的职分永远不改变，而且他是圣洁无邪恶的，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自己也不需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个事情成就了。那就讲到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在律法之后是立儿子为大祭司，而且成全到永远。所以第七章呢，对在律法之下，在亚伦等次的祭司之下的犹太人是特别特别有一个颠覆性的意义。那么我们因为是靠着耶稣就进来的，我们不是从犹太律法之下过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在每一项每一项都有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惊叹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这个荣美，这个永远，这个无罪，但是我们没有旧约祭司的对比，所以我们的感受没有以色列人那么强烈。那么以色列人就是弥赛亚信徒在读到这些的时候，他们的对比是相当强烈，在他们里面有旧约和新约各项各项不停的反复的对比，但是我们只要记得耶稣基督是超越的，是麦基洗德等次的，永远为大祭司的，一次献祭永远献上就是这样。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